这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今天的节目我们选择一封11月5号的来信，这位朋友他自己起的题目是没有希望的婚后生活我该怎么办。其实这封信在深秋的季节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挺心痛的，当然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冬天了，一个没有感情的冬天到底应该怎么挨过去呢？我们来看看他的来信啊。哥哥姐姐你们好，想要请教你们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今年我26岁，结婚一年半，大学毕业以后结的婚。结婚之后呢，婆婆给我找了一个挺清闲的工作。我老公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在当地政府上班，他高中毕业以后就不上学了，他的工作也是家里帮他找的，但是在我们结婚后一两个月他就不去上班了，原因是工作七八年职位还没有提升，而且他感觉上司的人品很不好。我和他妈妈一起劝了很久依然不管用，不上班以后他就在家里闲着玩手机，要不就去打球去健身房。好不容易前几个月去外地的健身房工作了两个半月，后来他说没有什么提升的机会，而且住宿条件都挺差的就不去了。本来去外地上班是为了还房贷，结果他挣的钱还不够自己花，所以房贷只能我婆婆还了。如今的生活就是我每天早晨去上班他在睡觉，中午回家了他还在睡，晚上回家人家去健身房了。每次看见这个样子我都挺难受，特别委屈又无奈。因为这个我们吵过很多次架，他一般都会说让我管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真的劝不动。关于要孩子这方面，婚前他还说想要三个孩子，结婚以后半年了，我说我们要个孩子吧，他说我们两个都还没准备好。我说怎么才算准备好，他说最起码得等他有钱了。可是像他现在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根本就没有一点希望。我的感觉他就是高不成低不就，他爸爸就是不出去上班，而他妈妈一直在很努力的上班，他现在的一切都是他妈妈给的。现在我看见和我一块结婚的人都有孩子了，他们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宝宝，我好羡慕啊，又很心酸。这些话我都没有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过，一来他们也给不出什么建议，二来我也不想让他们担心我。哥哥姐姐我该怎么办呢？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我还要继续吗？如果继续我该怎么做呢？哎呀，一般的提问就是问到还要继续吗啊就结束了，然后这个女生还多问了一句如果还要继续我要怎么做，看起来我觉得她也没有做好准备想要结束。所以呢，就是我还在这儿想先多提一个问题，我想问题主啊，当然也想问汪斌老师的看法，就是我们的题主目前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无望的状态，到底是他的先生带给他的，是因为结婚而造成的，还是说在他的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哈。题主说到了自己的生活之所以被拖到这个境地，和先生不工作，对未来生活没有规划有关系，但是我想他打破了谁的期望呢？打破了你对婚后生活的一个期待。但是在婚前他是什么样子呢？他可能在工作，但是我相信他的人格特质并不是因为不工作了就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他，对吗？当你和他恋爱的时候，应该对他的家庭都有所了解，包括婚后你的工作也是婆婆帮忙给找的比较清闲的工作。所以如果说走到今天，应该你回头望去也许有一些脉络可循。我更想提醒这位题主的是，当你告诉我们说你的先生好像不够负责任啊，至少没有承担起作为丈夫和男主人的责任，比如你说他闲着玩手机啊打球啊健身房啊，反正就是不工作，但是我想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他似乎表现得格外的有责任心，甚至我个人认为比你还有责任心，就是关于要孩子的问题。你的先生认为你们两个还没有准备好，然后你说怎么才叫准备好，而且你非常羡慕朋友圈那些晒娃的朋友。其实你的先生想得很明白啊，他要什么样的生活，包括要孩子的时机，他其实对生活有自己的一个期待，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现在就是他不符合你的期待。我也希望你想一想你的期待，当你问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如何继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之前一定要和他生一个娃甚至可能是三个小朋友这件事情是如何看待的。 一方面呢，好像你看清了某些真相，另外一方面好像你又对真相其实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活在你自己对婚姻、对婚后生活，包括对成为一个妈妈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当中。
我们的幸福，我们感受到的美好，总要别人来配合的话，那么这个无论是再小的愿望还是再大的愿望，就根本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现在想问问你，假若就是没有这个三个孩子的这样一种承诺，那你认为自己的幸福从何而来呢？自己对婚姻的期待是什么呢？如果让接二连三的孩子来到这个其实两个人之间都缺乏沟通，未来也没有保障的家庭当中，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想过的话，那你觉得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虽然不是说像先生所说的那种啊，就是有钱没钱的那种准备，其实我觉得啊，想要一个宝宝可能要从物质上啊到精神上到心理上都要做好准备，身心的准备。那这些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未来的一切对你来说到底是会带来喜悦，还是会带来更多的困扰，乃至于内心的一种焦虑和惶恐呢？
说到我们自己的期望和对方的期待，其实题主说到一句话，就是他的先生总是劝他说，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真的劝不动，真的劝不动才是婚姻、亲密关系和一切人际关系的真相。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对方的行为，因为对方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对生活的期待。如果他没有内在的动机，光靠我们苦口婆心，对一个成年人，特别是他已经工作过这么多年的成年人，应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但是我注意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一样，题主说你们结婚一两个月以后他就不去上班了，这个事儿是结婚之后突然发生的，还是他已经跟你暗示过？但是即便如此，在结婚半年的时候，题主还提出了说要一个孩子，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又是如何考量的呢？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孩子的降生能够改变他的行为，那其实依然是用另外的方式在劝他，对吧？当了爸爸可能会有正性，会有压力，但我更希望你好好的去检核一下，去核对一下对方和你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是不是一致。他说要三个孩子，那是婚前说的话，但现在他对生活究竟的期待是什么？其实读完这封信也不算很长，但我其实是有一个困惑的，就是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在高中毕业以后就不上学了，家里给找的工作，所以我很好奇啊，你和他之间是什么让你们走到了一起？你们当时有没有聊过对未来生活的愿景？除了要三个孩子以外，你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吗？你们平时能说上话吗？因为听到你描述婚后生活的这种无望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就是两个人既然结了婚，怎么刚结婚这么短的时间就形同陌路了呢？你们是为什么走到一起的呢？如果说你要问我们要不要继续，如何继续，我觉得先要去看看你们婚姻的基础是什么。而偏偏在你这封信中，好像你只强调的是结婚生三个孩子，如何过上朋友圈里的人过上的那种婚姻生活，这可能都是外在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需要一个最重要的实质的支撑，就是你们的关系。
所以感觉这位朋友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走入了婚姻，也就是说在之前他可能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感知到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能为自己的生活建设一些什么，只是觉得啊，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呢？比如有一份工作，但工作最好清闲一些，不要占用我太多的时间，因为我生活的重心，我幸福的焦点在于一家当中要有三个孩子。所以呢，他自己认为自己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无奈这出戏需要别人的配合，但是那个当初本来配合他演好这个承诺的那一个人却不愿意配合他付诸行动了。所以我觉得这其中其实本身就是有很多的埋伏的，感觉这个女生好像是中了埋伏。但是你怎么会中了埋伏呢？首先可能你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本身呢是有些流于表面的，其次呢你是如此的相信一个人的承诺，而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值得去相信。第三，即使是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但是 每一个人他的承诺是否兑现，还取决于很多其他的要素。特别是当我们经过了2020年啊，这2020年已经走到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难道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生活当中充满了跌宕起伏，甚至于是剧情的反转吗？所以假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虽然你的老公让你经常会觉得很绝望啊，他也不去工作啊，甚至于他也总是挑三拣四的，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但你们至少还都是健康的，是不是？你们至少还有未来可以规划，是不是？假若你暂时啊，也能够跟你老公去学习一下，虽然你认为他可能是一个特别不争气的一个人，但你能不能去和他学习一下他身上的那个优点呢？就是他在当下至少他觉得自己是能够尽量的让自己舒服和快乐的生活的，只有这样把自己调试好，才可能走到未来，才可能因循着自己内心的这种感觉，在未来有可能找到那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一切其实并不是在头脑当中规划和设计出来的，我们需要时时去学习，时时去调整自己。当然说到调整，这个女生自己也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先送给她一首歌吧，然后请汪明老师来回答一下她这个问题，如果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还要继续，她该做些什么呢？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没有希望的生活，如果女主还要继续演女主的话啊，应该怎么演呢？怎么做呢？
刚才赛老师其实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事实和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题主说到了一句话，因为自己的先生说有了钱我们才能生孩子啊，可是题主感叹了一句，他现在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是吧，没有钱我就生不了孩子呀。可是真的他有钱了，你们就做好准备要孩子了吗？这是你对婚姻和成为一位母亲的理解吗？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你的先生可能有很多让你失望的地方，但我觉得最大的失望可能是你对婚姻的期待。你觉得进入婚姻生完三个宝宝远远超过朋友圈的平均数，你将在朋友圈中剑拔头筹，是吧，成为一个非常骄傲的妈妈，别人可能只是一个娃两个娃，你有三个娃多棒啊，而且你有一份清闲的工作，看上去我觉得可能你的婆家的家境也还尚可，这是多么理想的生活啊。但是偏偏天不随人愿啊，在结婚的那一刹那好像一切都如童话一般发生了，可是进入现实层面会发现，真的我们无论如何策划都没有办法算过老天的安排。那其实在这儿呢，当你陷入这种极度绝望的时候，我想可能也是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命令命运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发生，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比如说清闲的工作，可能你在想，我现在有清闲的工作，婆婆给我找的，我就是为了生娃做准备啊，现在我已经很清闲了，我还不能生娃，我觉得我这个闲着好像人生是不是没有价值，再看朋友圈那些人都忙着带娃，我更觉得人生没有支点了。那如果生一个娃仅仅是为了在朋友圈中觉得不成为落寞的人，被比下去的人，那是不是这个小朋友也被某种程度的工具化了呢？那如果生下的小朋友，对不起，容我乌鸦嘴一句，并没有如您期望是个乖宝宝，让您费了不少的心，您会不会又会觉得老天让你失望了呢？当我们每次把自己人生的希望、新的增长点、幸福感和满足感都寄托在他人身上，寄托在环境变化上的时候，我们无疑是非常被动的。特别是当老天天不随人愿的时候，我们更觉得自己无计可施。可是恰恰我想我们今天最重点讨论的是，你能为你的人生做什么？重点现在已经不是你如何继续婚姻生活了，而是你不能真正的醒过来发现，其实在再亲密的关系当中，在再热络的婚姻生活当中，你依然要看清真相，面对生活，对自己负责，这可能才是你婚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命题。
而且好像生活一定不是按照我们计划的那样去发生的，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的现实生活哈、啊、和原先你自己谋划的相去甚远，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精准的计划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将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也不妨以这个为一个基点，再去思考一下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你如何才能在现在这种你看似没有希望的生活当中去创造希望。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啊，我想问给你，就是你认为什么是生活当中的希望，或者说你认为所谓的这种好的生活就是明天比今天更好啊，越来越好，这就是所谓的幸福吗？还是说你也能够接受在生活的每一刻啊，都能够感觉到生活和生命的美好，把这也视作是一种幸福呢？因为原则上我觉得好像生活永远会更好，这是不可实现的，这并不是生活自然啊、宇宙的法则，不是这样的，没有人的生活能够做到这个，因为我们从我们人类自身的机体而言的话，它就不支持这个。如果你人到中年哈、啊，那你的身体啊，包括整个机体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在走下坡路的。如果你寄希望于越来越好，那个时候你会想要更多的什么呢？啊，比如说财富啊，比如说啊职位，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标签会让你感觉更好呢？但是所有寄希望于外在的这些东西，那最终都是靠不住的呀。因为所有的感受其实有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回到内在，回到当下。所以我们要不要不要走那一大圈的弯路，而在此刻就帮助自己找到那种更好的感受生活的方式呢？为什么我感觉这位朋友他好像并没有真的在生活，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因为他的生活似乎就总是别人决定的。那么你此刻感觉怎么样啊？我还是有点像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给一位朋友的建议啊，就是你现在感觉好吗？你每天的身体舒服吗？你的头脑清醒吗？你每天吃的怎么样啊？每天上了一天班之后，除了回家看见先生生气，那你自己整体的这种健康的状况又是怎样呢？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关心过你自己呢？还是你所有的感官啊，都被外在的一切东西牵动着，被自己的情绪在推动着呢？
说到希望，说到自己的情绪，我就在想这一份难得的让人羡慕的清闲的工作，也许给了你更多的时间烦恼，会不会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想想怎么把你清闲的时间用来做一些在这个当下你能做的让你开心快乐的事情。我们刚才提到的希望，就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能给自己希望，这才是很重要的。如果寄托一段婚姻关系给自己希望，那有太多的不确定了。虽然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对未来的希望，这很正常，但是当经历了风雨波折之后，或者对方决定暂时选择忠于他的内心，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能配合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在哪儿呢？提出把希望转嫁到了小朋友身上。那如果我生个孩子，成为孩子的妈妈，那不管你在家干什么，我觉得我的人生又变得有意义和有希望了。除了生孩子，你能不能在这个当下给自己找到一些生命的希望感和意义感呢？之前可能你是和关系和婚姻捆绑得很紧，可如今生活的真相告诉你，可能和谁绑在一起都是不靠谱的。不是说对方靠不靠谱，而是说这种两个人的关系永远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更多的变动，更多的失控。所以在你能控制的范围内是什么呢？不要动不动就老把自己的先生牵扯进来。其实我们不能去逃避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责任。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还是你也企图说婆婆给我找一个清闲的工作，然后我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我自然就有了一份持续终生的职业，我不用再想工作上班的事情，就这样挺好的。可是当你想要把这些计划的妥妥当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边要依赖的不确定的变量太多了。你婆婆的配合，那你养三个孩子，除了钱上的配合之外，可能还需要帮手，对不对？还有你的先生究竟能给予多大的支持，包括他对你们未来的生活是什么。如果你们的计划只有生育三个孩子，而两个人缺乏足够多的共同语言，那养育孩子也会遇到很多分歧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生育孩子晒照片是幸福的，但是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夫妻的冲突，价值观的差异会被放大，以前能够容忍的事情变得不再容忍，因为家务琐事引起了更多的冲突等等。你想到没有？ 还是又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一个宝宝的降临将改写你的生命，从此将让你过上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你的幸福和希望是什么呢？就是钱、房子、孩子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啊，这个时候想敲敲黑板提醒你，就是你不能推卸对于自己生活的责任，这是你自己的生活，而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生命大师。好了，再送给你一首歌吧，这里是十点谈心，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下半时段。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下半时段了，我们再看另外一封来信，这是11月3号的时候收到的。这位朋友的问题挺有意思，他说他好像焦虑的一定要学习，来听听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思佳、王冰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医学生，还有一年就要考研了。现在大家都在紧张的复习之中，可是我却觉得自己学不下去了，因为我的进度比别人要慢一些。我整天都想着如何去利用更多的时间学习，如何去赶上室友的进度，整个人都变得焦虑了。我喜欢跑步，跑步让我觉得很快乐，可是现在每天晚上1个小时的跑步我却不想去了，想利用这1个小时看更多的书。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喜欢画画，画画让我觉得很投入，可是现在我也不敢画了，怕浪费时间。我知道有很多学习好的同学可以兼顾学习和娱乐，可是上了大学之后，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笨了。虽然成绩不是很差，可是也不是特别的好，总是和别人比较，这样使我非常不快乐。可是我却无法停止和别人比较。有一次，一个室友连续好几天凌晨1点在床铺下看书，我焦虑了，失眠了一整夜。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暴露了自己很多的问题，我有些唯唯诺诺，和室友的相处看似融洽，可是这却是我很多时候不尊重自己的感受换来的。偶尔我按照自己的感受和别人分开行事，可是就感觉落寞。我害怕和别人在一起的麻烦，可是又不喜欢孤独，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平时的我总是很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不喜欢别人开那种让我在大家面前没有面子的玩笑。我是个很敏感的人，我会小心翼翼地维护别人的自尊心，尽力去帮助别人，也希望别人这样对我，可是往往适得其反。我不喜欢我室友的一些举动，比如我出去学习的时候，他们会用一种很奇怪的语气说，你又去学习啦，你真是痴迷学习无法自拔等等一些话。特别是有一个同学夜里看书，白天呢逃课看考研的书，却和我说他自己白天都在睡觉不怎么学习，一副毫不费力学习还很好的样子，真的让我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室友总是喜欢挖苦别人，比如你周末没有出去玩啊，真可怜，你上学到现在都没有回过家呀，好可怜哦，诸如此类的话。虽然可能是随口一说，但听起来却很不舒服。有的时候我很想逃离，可是又很没有勇气。爱比较又懦弱的我究竟该何去何从呢？请思佳、王冰老师给我支支招吧，谢谢你们了。爱比较 又懦弱，这是他给自己贴的标签。何去何从？我觉得首先要从撕掉标签开始吧，王明老师。
勇敢的撕掉标签啊，特别是这位朋友，我注意到你还有一年时间就要考研了，而你是一名医学生，证明你已经坚持四年了。在这样的宿舍氛围当中，这样的人际关系当中，你已经坚持了四年了，你多了不起啊！为什么要说自己懦弱呢？懦弱的人早就退却了，早就放弃了，而你还在一直寻找着如何坚持下去的方法，这是多么了不起啊！我先建议你爱好你自己，给自己加油和点赞，因为在这个漫长的长跑当中，你相当的孤独和孤单，只有你自己才能陪伴自己。可是当你把别人的话用来伤害自己的时候，或者通过比较来伤害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心痛。其实这个信中虽然不算很长，但是有好多关键的地方，我是想跟题主聊一聊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医，或者在学医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最享受的部分是什么？因为我注意到你有一个敏感的天性，谁说敏感就不好呢？你可能会觉得现阶段敏感给你制造了很多麻烦，因为在这个并不友好的宿舍氛围当中，它让你吃尽了苦头。但是同时你是非常喜欢画画的，画得很投入，然后你告诉我们说这个浪费时间，跑步也浪费时间。我觉得对于一个敏感的你，画画是你非常重要的表达和疗愈的方式啊。现在呢，你不让自己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享受自己、疗愈自己、为自己充电，却持续的逼迫自己去放电，你会不会对自己太残忍了呢？特别是我觉得啊，现在你把学习和娱乐对立起来了，我不觉得你做的事情是娱乐，哎，恰恰相反，我觉得你做的这个画画没准未来将成为你人生中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一部分，而现在它已经是了，但是你偏偏把它和学习对立了起来，认为它就是娱乐，它是浪费时间，你应该看更多的书。那我想对你这样的特质的人来讲，也许多花一点点时间画画，你看书的效率会更高。可是当你剥夺了自己充电的机会，做自己的机会，每天都时时刻刻拿鞭子抽打自己的时候，也许你离自己的目标会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
我想说一个比王明老师更激进一点的观点啊，就是即便你画画并没有让自己在看书的时候效率更高，那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让自己的心情好，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够好了，何况我觉得你是一个医生啊，医生其实他是一个疗愈者啊，就是换一个词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疗愈者。那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身心的疾病是相关联的，那如果一个人能够有办法啊，疗愈别人的内心的话，能直抵别人的心灵的话，可能会帮助他们解决，更快的去解决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明明是你作为医生啊，如果你想要从事这个专业的话，那另外一件很棒的武器，怎么你就把它归为啊娱乐？听起来有点像是你把它和打扑克牌和打麻将都归成是一类的问题了，还有打电动的这些游戏，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对很多事情可能都存在着一些刻板的印象，你不光是给自己贴了那样的标签，而且你给画画这件事情也贴上了标签，给跑步那件事情贴上另外一个标签。我不知道你做医生啊，学习的是哪一个专业啊，但是我想无论是做哪一个专业，体能都是非常重要的，身体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一个作家像村上春树那样，他都每天要去跑步，要锻炼自己的体能，保证自己的写作的时间的话，那一个医生啊，或者说比如说是骨科医生或者是外科医生，要做手术的那一种，又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的身体呢？所以其实你为自己现在的感受好而所做的一切，其实的都是一种积蓄生命能量的过程，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充电吧。充电可不仅仅是念书这么简单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不是对很多词都有偏见和误解呢？王明老师，
说到充电，我又想到了在节目里经常提到的另外一个词，三个字啊，叫生命力。这位朋友把自己的生命力可谓斩草除根啊，本来跑步是让你非常快乐的，我相信在跑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画画也是一样啊，但是你离开这个让你觉得充满了局限束缚甚至不快乐的世界的最简单的办法，一拿起画笔， 一个门就打开了，你进入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空间，这是多棒的事情。我相信这两件事情都会让你充满了生命力，感觉到生活的美好。难道生命力不重要吗？如果一个人都没有生命力了，他每天在看书，他看再多的书，究竟他能走多远呢？这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就好像作为一个医学生，刚才思雅老师也说了，人也是一样，当一个人没有生命力了，我们给他再多的负累，再多的奖章，再多的勋章，再多的成绩和成就，意义又在哪里呢？当然我能理解，作为一个年轻的朋友，特别是周围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对象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跑得不如别人快，或者在进度上落下了而感到自卑。但是人生真的是每个人的轨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特别觉得就冲你的那个室友的反应哈，你写的真是非常的形象。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你，只是当他们都很像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像丑小鸭的故事一样是个异类，并因此感到自卑。但我觉得你的敏感，包括你对画画的投入，包括你对跑步的兴趣，恰恰让我觉得你可能是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对这个世界更敏感。也许在一些记忆的方面，在一些考试的方面，暂时你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程度，但这可能也意味着你的优势在另外一方面可能远远超越了他们。其实在很多的时候，考试啊只能是片面的考验某一方面的能力，甚至很多时候是所谓的应试能力的时候，一些特别敏感的有创造力的人，一些感受特别丰富而且擅长用不合考试规格的方式去表达的人，可能会觉得格格不入。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你无疑觉得自己是处于劣势。但是我想，如果回到我们在节目里常说的从生命力的状态，或者从人生更广阔的可能性来看，也许你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只是现在当我们觉得一定要成为别人的时候，我们肯定处于弱项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别人。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自己，那你就会发现你并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和任何人去竞争，但是呢，可能在大学的宿舍里啊，这种空间上的局限会不得不去和别人进行比较，或者是不得不被别人纳入他们的这个体系当中。那我想可能你也要把这当作是人生当中的一种磨练吧。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喜欢独处的人啊，觉得所有的人际关系可能对自己更多的是放电而不是充电的人，都不是会觉得和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宿舍里啊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它应该是一段很特别的回忆。就是我已经说到回忆了，所以我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继续的去向前看啊，因为这只是你的人生长路当中的一段路而已。我觉得每一段路呢，可能它不尽然是舒适的，有的时候它会让我们觉得舒服，有的时候它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但不舒服的路对我们一定也是有帮助的，它会让我们更好的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自己的形状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在有些情况下会觉得不舒服啊？我们的哪里会觉得是被冒犯了，所以我们以后要向哪个方向去前进。所以我觉得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的话，可能并不是说一定要修改自己什么地方，可能你就会对这一段经历，会对每天的这些可能小小的语带讥讽啊，或者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吧。否则又能怎么办呢？我觉得人生当中虽然不能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吧，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在很多我们觉得困难的时刻，艰难的时刻，可能这个挑战最终带给我们的有可能是一种向上提升的力量啊，让我们更知道自己是谁，能更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吧。
顺着塞老师的话往下走哈，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很有想象力。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可能更适合的方式是什么呢？一个人在画室里尽情的创作，周围最好不要有人打扰你的思绪，这样你才能够完全的属于你自己，放松的做你自己。你本来是这样一个人，结果现在把你种植到周围有很多拥挤的其他植物的土壤当中，你一定会觉得不适。但这种不适会慢慢的让你去反思，你可能在有些问题上是无法妥协的，比如在未来的职业和生涯选择当中，你可能更需要一些有空间的职业，就是可以保有自我的空间，甚至在物理距离上也是与人稍有距离的，可能才是更适合你的。这都是一些重要的提醒。人在什么时候会痛下决心？真的是痛了就下决心了哈。当经历了这些不适合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不适合你的人的时候，你更坚定了你的三观是什么，什么是你能够妥协，什么是你必须要坚持的。反而当我们对这些事情不敏感的时候，可能还是懵懵懂懂的。 你周围的室友在目前的考试当中可能确实有一些竞争的优势，但是那也就是在考试中的竞争优势而已，并不代表人生中究竟能活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既内向又敏感的你，如果能够善用自己的这些优势，哪怕在现在和他人的比较当中你并没有占据明显的优势，但是如果你在自知之明上、自我觉察上、自我坚持上、做自己上有更多的突破，那你其实收到了一个特别大的礼包。当然我想啊，我在这样一个年龄，我们会经常的跟周围的同学去进行对比，特别是住在一个宿舍里。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好像更多的是给你种了一颗种子，因为我在想你自己有很多丰富的生命面向，可能现在给你造成了烦恼，但它确实是可能生命给你的某一种礼物。因为每一种性格特质啊，都会给我们带来所谓的现实层面的好处，可能也会带来现实层面的麻烦。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用多元化的角度去看待自己拥有的这种特质，可能会把它当作垃圾一样扔掉。当然我们事实上没法扔掉了啊，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远，会越来越痛苦，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别人。
我也送给你一首歌吧，然后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十点谈心。
白云飘呀，绿水摇，世界多逍遥，自由的风呀，自在的鸟，尽找的欢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其实关于这封来信啊，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当中可能有不少都是有一点像这位朋友的性格，就是他们其实很温和的，也很愿意和别人和平相处，但实际上在和别人共处的过程当中，他们消耗了自己太多的能量，而且也显得非常隐忍和委屈。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就是这位朋友他明确的说他其实不太喜欢和别人在一起啊，因为害怕麻烦，但是他又不喜欢孤独，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一般不太喜欢和别人在一起的人都很享受所谓的孤独啊，为什么在他的身上会出现这两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活动呢？想问一下王明老师。
我在想他的不喜欢孤独是不是不喜欢被排斥呢？如果在一个小团体当中啊，我们是被别人排斥的角色，而要每天都共同生活在一起，会不会很难受？作为一个年轻的朋友，可能还是想到要融入到团体当中、伙伴当中，比较在乎同伴关系。那如果你真的很在乎孤独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去结交一些朋友呢？我看你又喜欢画画又喜欢跑步啊，不知道有没有在学校里能够找到和你有相同爱好的人。如果你的室友没有办法选择，是学校的安排，那你自己的朋友可以有选择吗？我想这位朋友他的一个孤单是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撑系统，如果他能够完全自洽的话，可能对别人的需要是比较少的，他能够接受自己是谁，并且认可自己的需要，坚定的去满足和实施。但是目前其实他还在打鼓哈，你看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自己，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暴露了我的很多问题，我也建议你把这个标签撕掉。我觉得是你的个性让你遇到了很多挑战，这个是不一样的描述。你的个性让你遇到了很多挑战，不意味着你的个性有问题，也不意味着你没有处理好的都叫问题，只是对你这种个性来讲，确实那是比别人更大的挑战，你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因为你的敏锐，你需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你不希望和他人发生冲突，于是你会唯唯诺诺。你为了融洽的关系，实际上是照顾你敏感的神经末梢，不希望生活在一个非常让人不舒服的宿舍氛围当中，所以这是你要支付的代价。可是对你那些室友来讲，他们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但是在现在所谓的劣势，就像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它只代表你的性格特质。所以如果你能够勇敢的接受和做自己，你会发现第一个刚才蔡老师问到的问题，你是真的害怕孤单，还是只是害怕处在一个让你不舒适的人际关系当中，还是你一个人画画的时候其实孤单是一种更好的状态呢？那如果你真的渴望社会关系，那就不妨走出你自己的宿舍，去找到一些能够和你有共同敏感的神经末梢，像我们在节目里很多交流的朋友一样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不是一个异类，恰恰相反， 其实很多人或者我认识的人也有这样的性格特质，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如何掌握应对这个世界的生存技能。因为确实作为一个敏感的人，可能在生活当中没有经历什么就已经感受到了很多，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可能会带来内心很多的动荡，但终究有一天你会发现，也许它正是你超越自己的来源。
其实我还想给这位朋友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些你看起来并不太舒服的这些舍友的这个言论啊，或者说是行为，可以把它当做一种人类学的一种观察啊。我们常常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个人类学家，就好像在进行田野调查一样，那对敏感的人呢就更是如此。我觉得一个喜欢画画的人啊，他可能在内心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喜欢创作的，是充满想象力的。所以假若你认为你是被好好的对待，是被老天善待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可能是让你积累下一些素材吧。当然这些东西就像刚采摘的葡萄啊，它要是成为酒的话，它还需要酿造的一个过程，但你先把它悉数收下，然后呢先不要想就在此刻它就一定在你的生活当中会产生什么正面积极的影响，但是呢通过它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啊，发酵还有后面一系列的这过程，你不知道在某一天它会成为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礼包。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假以时日你才能够明白啊，命运的那种苦心，命运给你的这个礼物啊，其实是在哪一刻就已经开启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年轻的朋友可能尤其需要有这种信心和期待，就是你怀着好奇心去看看这些东西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迹象，它到底会演变成什么。你不要太过投入啊，如果太过投入的话，那可能会感觉受到了很多的伤害。如果你觉得自己也像小的时候在玩一个游戏的话啊，你在玩游戏同时你也在看这个游戏，恐怕心里的感觉会好很多吧。汪明老师觉得呢？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时刻啊，你更需要发展出自我陪伴和自我放松的能力。不管你如何定义画画和跑步，我们希望你能够找到一天的一点时间，你真的觉得自己不再自我束缚，不再自我限制，也不再自我挑拣，而是全然的能够解压缩，就像一个纸片人变成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一样。如果你能够活出自己的生命力，那你一定离生命的最好状态更近了一步，这才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我相信现在的大学可能因为竞争的激烈，大家都非常关注自己的成绩，但是当一个人不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不能够活出自己生命力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想象他真的能够走向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吗？所以就回到当下吧，就像我们节目里常说的，回到在这个当下，你如何让自己感觉好一些。其实我也想从最功利的角度去问你，你在什么时候会表现得更好，无论是你的学业表现还是你其他方方面面的表现，我想都是你在你自己的状态里，都是你觉得你在做自己，都是你觉得更有力量，觉得情绪状态更好的时候，那就先从这些事情做起吧，这可能也是解决问题的另外一种方式。
最好的祝福给你，也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的听友们。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双冰，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要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写信的话记得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晚安各位，晚安北京。